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34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清查账目之后，李雅各开始清查账目。他自马六甲接连写信，提及英华书院与传教站的账目十分混乱，而书院短缺的4400元西班牙币为尹凡斯所侵占。1841年3月15号，谭月儿列席伦敦会印度区委员会与英华书院董事会联席会议，包括主席韩德生、伦敦会荣誉秘书替德曼、英华书院董事汉基等，共19人参加会议。会中提出11项历史文件。此次会议显然没有做成结论，只是在会议记录之后做成评论如下：从马里逊、米莲开始，英华书院便缺乏合法的基础，因为1816年槟城东印度公司核准拨地给伦敦会，准予建造英华书院，但英华书院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所有权状。虽然1820年3月20日马里逊说已获得所有权状，其实只是他个人愿望的宣言而已，所以英华书院也就一直缺乏合法的董事会，以致尹凡斯在任时独断独行。如今他已去世，恒河外传道部又无执行委员会，岂非伦敦会当负起法律责任吗？李雅各所说4400元的英华书院财产，包括了2栋房产。谭月儿基于对同工尹凡斯的信任，以及没有账目在旁佐证的情况下，看法自然与李雅各不同。他将自己的观点写信给李雅各，于第4次外出传递意向之前寄给他，未料竟在印度单延了2个月，直到1841年10月11日才寄达马六甲。其实谭月儿一家已在海上。以下根据李雅各收到信后第二天写信给理事会所陈述的内容，将双方不同的看法大致叙述如下：一、马六甲圣保罗山下的房子，也就是谭月儿与李雅各两家先后住的房子，价值西班牙币3000元。李雅各认为该房子是尹凡斯用书院的钱买来，登记在自己名下，赋税维修均自己负责，从未向书院申报，房租每月30元收入也归自己，去年准备将房子再卖给书院。谭月儿认为此事尹凡斯用书院的钱所盖，登记在书院名下，身为院长有权运用书院基金为书院置产。二、女子学校的房子，价值西班牙币1400元，李雅各认为也是尹凡斯用书院的钱买来，登记在自己名下。谭月儿却说 这栋休斯所住的房子是照他与尹凡斯二人共同的意见而买下的，由尹凡斯先垫钱，登记在尹凡斯的名下，再由女校付给他钱，逐年还清，还清之前按比例分配房租收入。李雅各看到信之后便反问，如果这房子是尹凡斯用台月儿之名所买，何以台月儿竟然不知呢？又反问，如果是二人共同的决定，那么台月儿是否愿负一半的责任，还一半的钱呢？还是由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还清1400元，取得房子所有权状呢？上述第二栋房子，李雅各说是女子学校的房子，台月儿却说是休斯所住的房子，推敲起来应属同一个地方，因为休斯就是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一对母子感染霍乱而过世的。再者，台月儿与尹凡斯的分工，英华书院归尹凡斯管理，印刷部门与女子学校归台月儿管理，因此买第二栋房子是二人的决定。但是李雅各见信后所反问的两个问题却显示他的逻辑不清楚，究竟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到底两栋房子的所有权属谁呢？既说女子学校房子的所有权状上写明尹凡斯的名字，李雅各怎能说如果这房子用台月儿之名所买，何以台月儿竟然不知呢？又说如果是二人共同的决定，那么台月儿是否愿负一半的责任，还一半的钱呢？李雅各的逻辑如此不清楚，难怪哈里逊说他的指控有事实的成分，也有来自想象的成分。为台月儿辩护。李雅各抵达马六甲时，台月儿一家已反应述职，但他对台月儿的控告却有当地两位熟识台月儿的人为他提出辩护。古特列这位曾任舰长，此时正担任槟城第一任港口主任的古特列，在海峡殖民地大约20年，从1827年开始就已认识台月儿，因而有许多机会在各方面观察他，包括他对金钱的态度。1841年10月27号，他给伦敦会理事们的信上写道：“
世上再无比台约尔先生更诚实、更正直、更内省的人了。如果要说台先生有什么缺点，如果这也能算为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太善良、太温顺、太谦卑了。我在此地已将近20年，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除台月儿先生以外，再无一人能让我如此有信心地说他在凡事上活出神我们救主真理的荣美。我猜想李雅各先生还不曾有机会认识台先生的人品。”
贝腾这位与台月儿同工8年、同住3年半，且处身于相同环境的传教士，对于李雅各的控告不以为然，而为他曾十分近距离相处的台月儿深深打抱不平。1841年2月19号，他给理事们的信上说道：“
马六甲的现状十分可悲，我相信李雅各已给理事们一份悲观的财务报表，我正和他通信，但并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已表达了我真挚诚恳的看法，希望他能发现他对台约尔先生的评论是错误的。我绝不相信台先生会故意做人所控告他的事，他或许容让自己成为尹先生手中的工具，因为他离开槟城的时候 就已决定要全然顺服他。当时我的看法是，他不应该在和李师们再次沟通之前就离开冰城，但台师母却急于离开，于是他们去了马六甲。现在我更肯定了我的看法，李师们将他们从冰城派到马六甲是错误的。李雅各先生论到马六甲的信真令人痛心，他询问诺瑞斯法官对尹先生账目的意见，也必置台先生于不利的地位。我希望台先生离开英国之前能有所解释。当年应该是戴一文去到马六甲，因为他在尹凡斯面前并不畏惧。
八个月后，法官诺瑞斯的判决已宣布。1841年10月27号，贝腾再度致函理事会，提到谭月儿的处境，认为谭月儿应回到槟城而非去到新加坡，因为槟城欢迎谭月儿，而仍在槟城的士敦利亚历山大可以回到新加坡和他弟弟一起同工。暂时的判决，所谓的判决详见李雅各于1841年10月12号给伦敦会的信函。他在信中表示，英国派驻海峡殖民地的法官诺瑞斯检视他代表英华书院对前任院长尹凡斯所提两项索赔之后，宣判他的索赔正确，虽然这两项索赔的所有权还不清楚。一，马六甲圣保罗山下的房子价值3000元外加利息，尹凡斯声称属他所有，但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有一张没有日期的纸头，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这房子属于尹凡斯。二，女子学校的房子价值1400元，尹凡斯声称属他所有，所有权状上也写明尹凡斯的名字，因此李雅各说，他如果要代表英华书院从政府行政官索回载明尹凡斯名字的房产，便显得证据不足了。这诚然是一件难以判断的事，因为尹凡斯已去世，谭月儿信任他，不曾挑战过他，而今后继者李雅各又掌握不到完整的证据。法官诺瑞斯虽暂时判断两栋房子均不属尹凡斯所有，需归还英华书院，其在辖区之内的财物均宣告破产，却表示要等到谭月儿自英返回听取他的证词之后才做最后的判决。李雅各也说，在得到谭月儿的证据之前，这个案子不可能有结果，但他仍提出这个案子，就是盼望能来得及阻止行政官将这房产分配出去。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